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24号，公元2006年9月16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丹佛出席和平庆典会议；西藏93行动反驳中共污蔑达赖喇嘛；美国发表报告批评中国仍然缺乏宗教自由；西藏阿坝九寨沟数百名导游罢工抗议政府实施旅游性规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在美国丹佛出席和平庆典会议，下面请听达正的详细报道。
正在美国展开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洛杉矶的各项行程后，本周五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市继续展开访问。达赖喇嘛抵达科罗拉多的时候，受到了当地西藏联盟协会的代表和藏人的热烈欢迎，这也是达赖喇嘛9年以来第一次访问丹佛。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丹佛的主要目的是受邀出席从本周五开始为期3天在丹佛大学召开的和平基金会成立10周年庆典大会。南非大主教德斯曼朱朱和其他10多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以及来自世界31个国家的3000多名年轻成员共同出席了该会议，其中还包括来自印度西藏儿童村20名高中生和5名教师。明天星期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在科罗拉多州香巴拉中心主持佛事活动，并且在当地就慈悲生活中的科学为主题发表演讲。结束在丹佛的各项行程后，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和纽约市展开访问，应邀在水牛城大学向民众发表演说，出席各教派服务与西藏法学会的揭幕仪式。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西藏前政治犯93行动于今天星期六召开新闻发布会，强烈抗议中共中央和所谓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官员严词批评达赖喇嘛的有关恶劣行为。西藏前政治犯93行动主席阿旺维巴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5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和所谓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官员利用各种渠道，通过文字和口头等形式严厉批评达赖喇嘛，武力斥责中间道路立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阿旺维巴继续表示，自2002年藏中会府结束以来，双方先后展开了5次会谈，在这期间，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为了创造藏中对话环境，先后呼吁流亡藏人和国际社会各援藏组织成员不要举行各种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但是中共领导人尤其是作为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清丽在接受德国《民进报》的采访时强烈批评达赖喇嘛是一名政治叛徒，在国外以宗教活动为理由搞分裂活动，他是西藏人民的历史罪人等，因此该组织发表这份报告强烈抗议中共官员的武力指责，并且详细说明达赖喇嘛不寻求西藏独立，通过中间道路解决西藏问题的有关立场，以及达赖喇嘛在国际间的影响等。卸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佐能多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领导人又重提旧账，像当年文革时那样对达赖喇嘛提出了指责，我们当然为此感到遗憾和震惊。他还说，中共如此无中生有地加以批评达赖喇嘛，将会对藏种接触和汉藏人民的友好交流造成严重影响。据了解，西藏前政治犯93行动发表的这份名为21世纪的圣人达赖喇嘛的报告中，强烈批评中共官员和藏人耶多等污蔑达赖喇嘛的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并警告中共政权若继续忽视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间道路立场解决西藏问题， 将会对双方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等。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 BBC 消息，美国国务院发表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对中国、伊朗、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提出了批评。该报告说，中国对宗教自由仍然缺乏尊重，人民因信仰被关押、遭受虐待、面临死亡的威胁。该报告引述广泛报道的中国对非官方性天主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压制，在新疆维吾尔地区严密控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同时限制西藏佛教徒。报告还称，北京打压所谓的邪教组织，其中包括小规模的基督教组织和法轮功，拒绝放弃信仰的人有时被关入监狱遭受残酷对待，或者在劳改营接受再教育。自1999年开始，美国国务院都在保护宗教问题上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另外，这份报告还批评伊朗对待少数宗教的方式恶化，说伊朗正在加紧对少数宗教的镇压。列入美国国务院特别关注国家黑名单的除了中国，还包括伊朗、缅甸、朝鲜、沙特和苏丹、越南等国家。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阿坝九寨沟数百名导游罢工抗议政府实施旅游行规定，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大纪元消息，西藏著名景区九寨沟数百名导游因不满有关部门对自费旅游项目、人头费等问题做出的新规定，影响他们的佣金收入，近日进行集体罢岛，令不少前往当地的旅行团受到影响。广州日报报道说，事情导火索起始于西藏阿坝地区旅游局对旅游市场规范的新措施。在九寨沟一线，最常见的自费项目就是萤火晚会，门票价格是180元到200元，而此次相关部门作出规定，只准导游收150元，但九寨沟的导游交给旅行社的人头费并没有减少，这使得导游继五月以来第二次罢岛。报道说，导游接团首先要交给旅行社人头费、接团费、上车费等，这样导游还没有带团就欠旅行社一屁股的债了。当地旅行社的利润以及导游的工资则都需要从游客自费项目和购物上出，此种怪圈导致导游擅自增加景点、欺客骗客以及不提供规范讲解服务的问题在日趋严重。报道说，由于九月份九寨沟旅游的黄金时期，导游罢工给旅行社带来一定的影响，北京的一些旅行团甚至取消了九寨沟团，一些旅行社只好抽调部分工作人员暂代导游。据了解，直接从九黄机场进出的游客受到了影响最大。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播送的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
虽然宗大师很小就出家，他对佛的信心还有他皈依的量是不可测量的，但是当他了解到最深奥缘起性空道理的时候，他真正能体会到明，也就是缘起还有性空并没有任何的差别，又有现象断除有边界，乃由空性舍离无边界，因由缘起而见而远离了有边，因由性空见而远离了断明言之边。当他了解到这两者毫无相违的时候，内心升起了对佛的另一种不共的信心，他的皈依量也更加强烈了，于是他写了这一部缘起赞。 所以缘起赞是具有极大加持的一部论典。我这个缘起赞的教授是从上师林金登巴那里得到的，他是一位昆奴来的上师，他在哲蚌寺学习。这位老师确实很不可思议，他非常的长寿，活到99岁。他平常的课诵文就是《现观庄严论》的根本诵，还有《中论》《入中论》的根本诵。他在课诵完之后，会看一些经典，也就是《甘珠尔》，因为他非常的老了，所以行动不方便，没有办法坐着看经典，他就把经典用手捧着躺在床上看。我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口传和教授的传承。至于这个缘起赞的讲释，是冲拉仁波切所写的，这个著作直接翻译叫做二边赞。我这一部讲解的传承是从林仁波切那里得到的，林仁波切则是从作者本人得到的。冲拉仁波切对诗词非常有研究，他在作诗歌的时候都会引用到空性的道理，而且写得非常深奥。他是一位通达性空的尊者。由见宣说何等法，圣者见著缘起法，智者宣说尘无上，垂示教谢我敬礼。第一句寄诵由见宣说何等法，智者宣说尘无上，圣者见著缘起法，垂示教谢我敬礼，大致上内容与中论的赞礼文一样，尊敬礼赞释迦牟尼佛。我们看第一句里面已经讲了很简略的缘起的内涵，有何者见到了何法之后而宣说无上法的呢？是谁见到的呢？他见到了什么呢？是导师释迦牟尼佛见到的，是圣者见到的，见到缘起法而宣说这无上法的。所以圣者见著缘起法，垂示教谢我敬礼。这里的圣者是指佛的意思，为什么在此称为佛圣者呢？佛战胜了四种魔，四种魔又可分为以烦恼魔为主所安立的四种魔，以所执障为主而安立的四种魔两种。总而言之，因为佛陀已经断除了这四种魔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从四魔而获得胜利，因此称他为圣者。佛陀所度化的众生的根器可以分上根、中根、下根三种。下根者，有些人认为佛陀从刚开始直到未成佛之前都是菩萨下，也就是太子，不是佛。到了菩提迦叶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之后，一直到涅槃才算是真正的佛。也就是说，他从成佛之后一直到涅槃这段时间才算是成佛的期间。这些人不说佛陀实现，而说佛陀涅槃之后就永无存在，完全的消失了。他们还说，因为以前佛陀曾发愿，因他发心的力量使得即便他不存在了，我们如果好好的向他祈求发愿的话，仍会得到功德。这是一般人的说法。依据这个说法，我们仔细去想，佛陀当初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的苦行以及他的所积累的资量是无量边缘的，但是他所感的果报仅仅是限于菩提迦叶成佛之后一直到他涅槃这短短的几年而已。也就是说，他所得的果是有限的，但是其因却是无限的，这岂不矛盾吗？而且他们又说，经有37道品的修学可以使我们成佛。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播送的《西藏正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录·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斌教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